弟兄姐妹早安，
早安。
听你们唱歌声音很好听，很美。今天我们刚才你们已经练了一些今天的圣经的经节哈，因为跟福弟兄交通，他希望我讲一下有关于传福音的这些信息。那我想传福音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那我今天就选了这一段的经节跟大家有稍微有一点分享。什么叫传福音？福音到底在传什么东西？我发现如果我们常常教会你常常说弟兄姐妹啊，要去传福音啊，要去传福音啊，一讲到传福音大家有一点，要不然有的弟兄姐妹就是非常的会讲哈，我们就一看到某某弟兄，哇，见到什么人都可以跟他传福音。哎呀，我看到人就好像讲不出口哈，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所以我想那个是最大一个问题，我们不知道福音到底在讲什么。因为我们来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啊，就好像觉得福音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，有时候我也没有去注意，反正我就来教会嘛，我得救了，我就准备将来去天堂就好了。可是福音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哈，神的心意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，福音真的是很有意义，而且神的心就是在这个福音哈。我们等一下稍微有一点看一下。那我这边我有几个 highlight 几个字哈，传给哈，领受了，站立得住。然后这边第二节说突然相信，持守得救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1到11节哈，我们可以跟着看。那而且呢这个15章第三节那边讲到怎么样，第一是什么，基督按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那第二就是什么，第四节说而且怎么样，埋葬了，然后第三天复活。那第五节是什么，并且显给有几个字哈，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显给基法12使徒，然后呢又显给500多弟兄，一次显给500多，那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就是写书信的时候。以后又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显给这个保罗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那最后11节说什么呢，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。像我刚才说的，福俊先生说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传福音的信息哈。那我想基督福音是基督徒今天很大的一个课题哈。那所以我想跟大家来思考一下福音到底在讲什么，或者是看看福音传福音有什么困难哈。那首先有个小故事说啊，这个妈妈就带了这个小孩子哈，带了他的三个小孩子去教会。那去教会以前呢，他就特别的再三叮咛，好，再告诉我一次，你们到教会以后为什么要保持安静啊？那个最小那个小儿子马上就说，哦，因为有别人在睡觉嘛。妈妈说怎么会这样子讲啊？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发现我们那个小孩子你不能骗他哈，他很能够观察。我看到教会嘛就很多人在睡觉。可是我前两天哈，我看了一下你们教会的那个网页哈，哎呀，我就很有感动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教会绝对不是这样的教会，我觉得你们教会是很有朝气的教会。我看到你们那个建堂的照片，所以我就借了几张。起先我看这个姐妹哈，我以为在厨房里面煮什么大菜啊，哇，一看原来她在调油漆啊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很可贵哈，我这厨房里面，哎呀，一定是在煮什么好吃的，哇，原来是在这个调油漆哈。然后我们看到几个大汉在这边开始搬东西整理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很感动哈，我看你们这么卖力哈，然后我最感动这个小妹妹啊，哎呀，好可爱啊，你在我家里想，我想在。也想换地板啊，我自己都学不会，我看哇，这个小妹妹都能够弄地板，那我想我应该可以啊，我想换地板，哎呀，我就很有感受哈、啊。我看到你们啊，在这边讲，连怪手也出来了，我说这个，我听说后来这个不是专门的人，是你们自己弟兄姐妹租来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个很可贵，大家自己来哈、啊，自己来建造。然后呢最后我刚才跟福田交通，要是我盖的话就平平的就算了哈，这边不要有什么角度了。我看你们很花心思在这边建，然后从外面看不出来，一进来哎呀这么舒服一个地方哈，给我们能够一起的敬拜，哎呀我真的是很感为你们感谢神。我看到你们同心建造，然后我就看着想到什么，同心建造我们想到离心米记书对不对，离心米书那边就说 让我们一起起来建造。尼希米记第二章有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同来建造。那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我也在想，现在我们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，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们礼拜天能够来敬拜神，来唱赞美诗。我看你们刚才唱赞美诗声音真的是很好听，尤其这位弟兄的声音在这边，哇，真的是很好，他一个人的声音整个厅都可以听得很清楚。我们唱诗就是应该这样子，要有精神，要有力量。那真的是将一切的感谢献给神。那同时我也想到，我们有这么好的地方，也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让我们祷告，让神帮助我们，让这个地方成为神福音的出口，让更多的人礼拜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的敬拜，一起的赞美，一起的将感谢献给神，好吗？就是跟弟兄有一个鼓励。教会不错，是我们弟兄姐妹，我看到你们的照片，哎呀，我们中国人都会一起的聚餐，总少不了一起的聚餐，看到你们大家一起聚餐的情形真的是很美。那可是教会不仅是一群同蒙神恩的人，我们一起在这边行走这个属天的道路，对吧？我们说是属天的道路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信主了，礼拜天在这边聚会。可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忘记，教会是神福音的出口，是不是？教会是这个神福音的出口，也是神借着这个教会来祝福世上万民万族。我们刚才唱诗不是有唱到万民万族的一个管道，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神福音的出口，神的福音从这个地方传出去，从弟兄姐妹在这边，我们礼拜天在这边敬拜，我们一天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的分享，我们一起的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。那这个地方是神福音的出口，我们出去了就是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，让更多的人因为这个福音得到好处，是不是？得到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将来可以在神的里面一同的永远的在永恒里面的聚集。那这个地方也是神怎么样祝福世界一个管道，借着我们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让这个地方成为充满了祝福，充满了神，充满了赞美，充满了敬拜的地方。要讲一个小故事，有一个叫做 C.I. Schofield， 我没有他的中文的这个翻译。那他是一个律师，可是这个人呢喜欢喝酒，常常醉酒。那所以这个律师有一天呢跟他的这一个客户呢在谈一些事务。那谈完了以后呢，他这个客户忽然讲了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一直有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一直不敢问你。这个律师说，你问嘛，有什么好怕的，反正你要付钱嘛，是不是？你就问我。他就说，为什么你不是基督徒啊？哇，你说我们传福音就没有看过这么简单的传福音一想跟人家传福音，没有说总是跟人家讲一讲福音到底是什么，介绍一下福音。这个人就说，你为什么不是基督徒？这个是最没有技巧就是传福音。可是没想到这个律师居然就真的是很认真的回答，他说，哎，你晓得了，我对圣经很熟悉，可是我对圣经熟悉，我知道这个常常醉酒的人是进不了天堂的。可是这个客户呢没有这个放弃，他说，你没有回答了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做基督徒，为什么没有成为基督徒。所以这个律师就想了一下，他说，其实我仔细的想想，从来没有人跟我清清楚楚的讲说怎么样成为基督徒，怎么样去信神，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徒。他的问题不是他要信不信，是不是他喝酒醉酒的问题，而是从来没有人跟他解释福音是什么，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所以那个他的那个客户就说了，好吧，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祷告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他说，好，我先翻开圣经他就打开圣经给他看几个经节，然后说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所以这个客户就先祷告。那祷告了说，哎，你要不要你自己做个祷告了，表示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吗？你向神祷告吗？所以没想到这个律师就做了一个最美的祷告。他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知道我是这个，哎，就是喜欢喝酒啊。那你刚才你这个仆人帮我给我看了如何我可以得到拯救。神啊，就求你原谅我，帮助我， 克服我生活上这个可怕的习惯，不要让这个酒精胜过我。然后就在那个地方，他一个虔诚的祷告，一个真心的祷告啊，他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。他不仅成为基督徒哈，也许有的人知道，他后来成为一个醉酒的人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最后他编了一本圣经，叫做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。如果你知道，你去看一下，这个是常被用了，很常常使用的一本圣经。就我们就发现，这个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他不是因为醉酒，他不是因为生活有其他不好的习惯，他不信神，他没有成为基督徒。最大的问题是，从来没有人清清楚楚的跟他讲成为基督徒的意义，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徒，怎么样带领给他看这个圣经的经节，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然后带领他做一个祷告，接受这个福音。因为这个是很可惜的。那我这个题目就是说，等你去问。其实很多人，有时候我们怕去传福音，哎呦，不知道要讲什么。可是有时候啊，就像这个人讲了，他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是基督徒？这没有人这样子传福音的。可是这样子一句简单的话，就好像我想这个客户大概以后会偷笑，哎呀，我这样子一问，钓到一条大鱼啊！他把这个真居然成为一个被神这么重用的人。从一个醉酒的人，从一个酒鬼变成一个被神这么样重用的人，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，你为什么不是基督徒？当然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技巧，更好的准备，可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，其实有很多人神已经预备好了要听福音，要知道怎么样成为基督徒。好，这是一个小故事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神的家是我刚才讲的是什么？神福音的这个出口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去传福音，是我们不了解福音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福音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。神的计划，我们常常说神的计划哈。我觉得我有时候信基督成为基督徒，就说哎，我信了嘛，我得救了，我得救了，我反正我受洗了，我承认了，然后我一来礼拜天来教会聚会，我去参加团契，我去参加小组，或者是我参加查经啊、然后我们再来在这边唱诗赞美神，然后我就等着将来去天堂就好了，这就是福音了嘛，我已经接受福音，我已经得救了。可是让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在神的心中那个福音的意义哈、啊。神的计划好像我们只看到现在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子，我是成为基督徒了，然后我就等着以后去天堂就是。可是神的计划是从永远到永远，因为甚至在这个我们很熟悉，在创世纪第三章14节到15节， 我就不翻了，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地方，讲到女人跟这个蛇的后裔有没有，他们将来要彼此为敌，那个地方其实就已经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的救赎，他将来要来到世界上，他的救赎早在创世纪神就已经向我们显示了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。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。那另外一个地方呢，我们常常很熟悉的就是什么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对不对？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创世纪22章15到18节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，这个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，他要献以撒，神说不可以不可以，这个是你独生的儿子。其实那时候就预表了什么，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既然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仇门。并且18节说什么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了我的话。你的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成为子孙，我们都是成为子孙。为什么在哥林多在加拉太书的3章7到8节说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我们靠信得以站入今天这个地位的人，就是什么，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了神要叫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我们原来是外邦人，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成为神的儿女。 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便因你得福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常常看到神要祝福亚伯拉罕，是不是？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要祝福他，要祝福他的子孙。可是我们没有看见的，神祝福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这个世界，也就是我们。那最后更奥妙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注意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前面的几节是一连串的，你不能停的。那我就拿出一段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是不是？就如神怎么样，他在创立世界，这边写什么？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哎，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，这个地方很奇妙啊。我们通常想，哦，亚当，神创造了亚当夏娃，他们犯罪了，犯罪了，哎呀，赶快，耶稣基督要赶快要来拯救这个人类，是不是？所以才设立救恩。可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什么？神从创立世界，创立世界以前，什么叫创立世界以前？就是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，还没有创造亚当夏娃以前，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哎呀，这个是很奇妙，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想法。神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以前，还没有亚当夏娃，甚至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，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。这个是在神里面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。所以我说神的这个福音啊，是从永远到永远。我们今天在活在世上只是神整个计划的一小部分，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已经悦纳了我们。今天我们在这边的聚集，他在创世以前已经看到，甚至你们同心的建造，神在创世以前都看到了。哎呀，这是多么让我们感到安慰的事。我们是这样子一位有能力的神，他在创造万事以前，他已经看见了我们，他已经拣选了我们，他已经悦纳了我们。就刚才那个故事，小故事讲的那个 Schofield， 神已经拣选了他，就等一个人去跟他说明这个怎么样成为基督徒，带领他做一个祷告就成为基督徒。这个足够给我们很大的激励。哎呀，让我们真的是了解我们在神整个计划里面，哎呀，我们是一个何等一个重要的一部分，虽然是一个微妙的一部分，也是多么重要多么有意义的一部分，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。而且我们在今天不是就是说好像我们在这边等着要进啊，我们就是等着进天堂。有人说讲得很难听，我们好像进天堂，我们拿到进天堂的门票了，好了，我现在不怕了，我已经信耶稣了。其实这个只是一部分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要看到将来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要对我们今生有一个交代。虽然我们不再备受审判，当我们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对我们的一生他所给我们的有一个交代。哎呀，那一天在谁的旁边，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就跟他传一个福音，所以那个人说不定就成为基督徒了。哎呀，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做？就是我们这就会常常这样子的思想。可是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整个的计划，我们在神的计划里的角色，那是提醒我们常常把这个福分能够赐给，能够带给别人。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福，对不对？很喜欢新年都是福到福到，讲这个福分的东西啊。最很什么人有福？儿女啊，成家了，有孙子啊，孙儿孙女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很有福。可是我发现，我们最大的福是什么？认识主耶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。我们能够帮助别人，赐给别人这个，帮助别人，我们甚至用金钱帮助别人，请别人到我们家来吃饭，照顾一个人，照顾生病的人，这些都是对别人讲是一个祝福。可是人生里面最大的祝福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这些人，让这些人也能够靠因着信信靠耶稣基督，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立在神的面前，好吗？好。然后这个我们常常很熟悉的这个大使命，主耶稣给门徒留的大使命，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那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？来，所以你们要去， 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边说什么？这边不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让他们成为基督徒，让他们都要信。不错，他们都要信，可是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？使万民都要做我的门徒。门徒啊，一想到门徒，门徒就不简单了。门徒是有什么？有老师的，是不是？有老师，门徒要跟老师学的目的是什么？哎呀，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像老师一样哈，我也知道，我也能够去传讲，我也能够去分享福音，我也能够做很多的事情。我要像老师一样，如果说在世界的观点来看，我就是将来我要学一技之长，是不是？我能够像我的老师一样，像我的师父一样。门徒也有一点这个意思，就是我将来这是要被，要花时间，要训练。他们不只仅仅是基督徒，他们是门徒。那我在心想哈，这些人当初主耶稣跟他讲的，他的那个是他的那些门徒哈，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些人现在怎么样？早都不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什么人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做神的门徒吗？当然是那些人训练出来的门徒，是不是？所以门徒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成为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我们有主日学，我们礼拜天来教会，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想今天呢，用这一段经节呢，跟大家有做两个方面很简单的一个分享。当然像我刚才讲的，如果要讲整个的福音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很快的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。那这个两部分呢，我想就分两部分，就是福音的介绍，或者是福音的描述，或者是福音的传讲。从这一段经节我们来看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看这里面讲福音它的定义，福音到底在讲什么。那我们先来看哈，第一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你看这句话哈，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会觉得奇怪，这个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，我已经传给你们了，我还要来告诉你们什么？我就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已经传给你们了，我现在再来告诉你们。这个告诉，如果我们去查原文的意思，就有一点什么，提醒他们，要帮助他们怎么样弄清楚了，有深入的知识了解。了解这个福音，这个福音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先前所传给你的，我现在在告诉你，我再一次在提醒你们，在跟你们讲清楚，你们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福音到底是什么？那两个字传给哈，这边说我当初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那其实这个传给这个字哈，就是福音的介绍，我就是传嘛，他就把福音传了，传了，然后建立这个教会，对不对？传给，那这个传的其实是福音，传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传给是福音这个字的动词的形态，就是传给就是福音，把福音化啊，就把福音化啊，就是传给人。那其实这个地方哈，我们看见使徒所传的是什么？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那个地方讲到，他说什么？我们如今所传给你们的是什么？我们亲眼怎么样看过？我们亲耳听过，甚至我们亲手摸过的哈，这个是他们所传的使徒的见证。没有人看过神，可是使徒借着他们亲身的见证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别人，传给，这就是传福音的内容啊。好，那第一节的后半段到第二节讲到什么？这福音你们怎么样？有几个字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你们是怎么样领受了？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不是突然相信，人以怎么样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怎么样得救。好，领受，领受是什么意思啊？领受就是我听，不是耳边风，听完了哈，我知道了，我就是这样一回事，是怎么样？他们接受了，并且怀抱信奉，真的是信奉这个福音，他们信奉，他们怀抱这个福音哈。就是把它当作宝贝一样，然后站立得住。站立得住是什么？是一个质量，是不犹豫不放弃，我们站立得住哈，我们站立得住，是在福音，靠着福音能够站立得住。 然后呢，第三个持守，持守它，我们不仅有了福音，我们去怀抱啊，我们去信奉，我们靠着福音站立得住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？持守，持守是什么？不仅站立，还要紧紧的怎么样？抓住，我们要抓住我们这个信，这个是我的一生，就是靠着这个福音，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，然后靠着福音怎么样得救啊？在神的审判中，在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主的神的面前，将来要面对神的时候，靠着耶稣基督，在那一天得到真正的救赎，我们进入到永生。我们今天已经是靠着福音进门，靠着福音得救，在那一天，耶稣基督要再来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啊？这个在罗马书讲得很好啊，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？来，因为求靠主名的人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。这个地方就很清楚，为什么要传福音？因为没有人传，没有人听见，他怎么能信？那要怎么样去传？就是我们要去传，我们要去传的人才能听见，听见了他才能信。所以信道是什么呀？听道来，听什么？不是随便讲什么，而是从神的话语而来，好吗？好，福音的定义，第二点跟大家分享，福音的定义，福音就是什么？好消息。什么是好消息？我知道我们信福音信久了，有没有把这个福音当作好消息？福音的原意就是 good news， 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啊，迷迷糊糊的去，我们那时候进初中要参加联考，联合考试。哎呀，小学上课迷迷糊糊的，就是也没有注意，考联考了没考上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又住在眷村哈，一出门人家就问，哎，你考哪个学校啊？我那学校一个都没有，我初中的没考上。没考上就哎呀，出去见人就很头痛啊，就是怕走出门。后来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私立学校，结果就是这样子熬了三年，初中三年嘛。三年以后呢，哎呀，高中，哎呀，我真的就给我考上了这个公立的高中，好高兴。我爸妈那个时候在外面上班哈，在外地上班，我赶快想办法，那电话还没有那么普遍，赶快找个电话打电话给爸爸，爸爸，我考上高中了。这个是一个心情，是不是一个好消息？同样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讲，是不是这么一个好消息？好消息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好消息啊！那我让我跟你分享，我们有没有那个心情，可以值得我们稍微的思考一下？福音的意义就是什么？好消息啊！那这个福音，在这个罗马书也讲什么？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？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。这个福音是好消息，也是神的大能。大能为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？我们去福音，把福音分享给别人，不是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？尤其我们最怕讲人有罪，是不是？我们最怕讲人是罪人。尤其你如果去跟父母传福音了，你想说父母是罪人，父母说没有我还哪有你啊？你还说我是罪人。这个有时候很难讲这个罪，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传讲这个信息啊。可是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我们如果这样子看，我去把福音分享给别人是为了他好，我去把福音分享给别人，因为他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所以第三节第五节呢，这个到第五节，然后其实后面我们就都不讲了。今天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，所以他说我现在前面是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们，这个地方说我传给你们的，我当初所传给你们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让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们，让你们再清楚一点。第一是什么？基督怎么样？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他死了，不仅死了，而且怎么样？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又显给五百那个人看啊，我们就不讲。他说关于这几个字，死了谁死了？基督死了，是不是？基督死了是如何？只是按照圣经所说的。我们知道那个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讲得很清楚，是不是？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承担我们的罪啊。照圣经所说，这个是 以赛亚书第53章所说的哈，我们就今天就不看。那如何为何死呢？是为我们的罪。所以福音讲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，就已经把基督为什么死，为谁死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那第二个字就是什么？埋葬。其实埋葬，它这个地方没有说按照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埋葬呢，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，这个人。活人不用埋葬，是不是？这个证明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死了，死了所以才要埋葬。那第四节说怎么样？复活了。传福音有时候很重要，要讲啊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然后我们常常就停在这个地方。可是这个很重要的是，他如果死了就没有了。那很多的宗教的这个领袖都死了，宗教的带头的人都死了。可是耶稣基督死了第三天，他不仅死了，他又复活了。以大能大力证明什么？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好，如何的复活？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哈，像这个诗篇16篇10章说的，你必不撇弃我。好，最后显现被看见，第五章到第五节到第八节，其实11节哈，他显给，这个显给我们另外可以翻成什么？被看见。其实哈，我们去传福音哈，亲眼所看见的，或者是亲身所经历的，是怎么样？是我们最好传福音的方法。我的生命的改变，神在我生命中的改变，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人，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？神在我生命中的改变是传福音最好的工具。好，那所以福音的定义，简单的来讲，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是什么呢？基督为罪而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基督为我们的罪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大纲哈。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罪死？因为凡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为义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怎么样？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基督要为我们的罪死，为我们的罪死，死了就算了。可是他第三天，神用大能大力把他从死中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证明这个是神的福音，这个是证明这个是神的作为。所以很简单的讲，就是什么是使人得救的福音？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想最后跟大家有一个小故事来分享哈，是一个发单张的一个小故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？那这个故事就怎么说呢？从前有一个牧师，他有一个11岁的儿子，那这个每个礼拜天呢，牧师在教会早上带领这个整个教会的敬拜讲道完了以后呢，他回到家总会带着他11岁这个儿子出去发单张。那这么有一天呢，这个礼拜天呢，天气很冷，然后呢外面又下着雨，这个爸爸呢，做牧师的爸爸有一点累了哈，他累了，他就想喝杯热咖啡，热咖啡再坐一下休息一下。你看这个时候呢，他那个小儿子呢又穿得整整齐齐的，穿得很暖和了，知道外面很冷，然后带着雨，然后就走到爸爸面前，他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好了，走吧。”爸爸说：“去哪里啊？”哎，那儿子说：“我们去发这个福音单张啊。”哎呀，爸爸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今天休息一天好不好？爸爸累了，你看那外面天气又这么冷，又下着雨。哎呀，也许我们今天就放一天假，休息一天好了。”这个儿子没想到，这个儿子啊，犹豫了一下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讲的话让我很思考啊。”他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如果我们不去传发这个福音单张，去传福音，这些人会去地狱的。”哇，你想11岁一个小孩子哈，他的心就是这么样的单纯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不去这个发福音单张，我不去传福音，这些可能要受到这个福音单张人，可能这个是借不到福音单张人，可能他们就要去地狱。哎呀，爸爸听了也不好意思，可是爸爸说：“哎呀，我实在太累了。”那个儿子就说呢，好了，爸爸，这样子好了，你看我这边有一叠福音单张，我呢就很快，我跑出去，我看到人我就发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回来。爸爸也犹豫了一下，这小孩子这么小，让他一个人跑出去，可是这个附近的环境可能还好。爸 儿子说好吧好吧，那你就快去快回，你发完了就赶快回来啊哈。儿子说好好好，他很高兴，他用一个单纯的心，一个单纯的爱心，他就跑出去了。话说这个小孩子呢，他冒着雨跑出去以后，这外面下雨，谁会在外面走啊？所以他见到拦的几个人，他就发了这个福音单张给他们。然后呢，没有人呢，他就挨家挨户了敲门呢，去发福音单张哈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有这个印象，还是单张挨家挨户的去发这个福音单张。这福音单张是很好的工具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不会讲福音，就把这个福音单张给别人啊，就是说这个你自己去看哈、啊，你去看这个福音单张，通常有福音单张有介绍啊、神爱世人，或者是福音到底在讲什么。你若愿意的话，按照这个福音单张做一个祷告啊，就这样子就结束。所以他就挨家挨户敲门，敲敲敲敲敲，哎，最后还剩一张。那门也没有人，门也没敲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还这一张，我也想回家嘛，哎，这最后一张干脆把它发完吧。就看到，哎，远远的有一家好像很安静的一个房子哈，好像没什么动静的房子。他说好吧，我就把这一张福音单送到那家去。他就跑到那个门去按门铃，按哪，就这个越按越大越用力啊，怎么按呢、啊、就是按了半天就是没有人出来应。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哈、啊、有时候啊就有给你心里有一个感觉让你做一件事情。小小的这个孩子11岁啊，他就有这个感动哈、啊、我们可以说他这个感动，他就一直不肯走啊，他就一直按门铃倒罢了哈，没人来开就罢了，他最后干脆用力敲门的。他说没有人按门铃，我回我的门铃我就来敲门。他就嘣嘣嘣嘣嘣敲门，一敲了半天也没有回来，他还是不肯走，他越敲越大声呢，就在那边敲门敲门敲门。敲敲敲，哎，里面好像有点声音了，真的有一个人出来，好像有声音出来要开门了。结果打开门了，他好高兴了，一看到是谁啊，看到是一个老婆婆啊。哎呀，这个老婆婆啊，这脸上带着愁容，很忧愁很忧伤的样子。哎呀，她看到这个哎呀这个老婆婆好像像她的奶奶这种老奶奶一样，她很高兴啊。这个老奶奶看到她呢就说，哎呀小朋友啊，你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，你要什么呢，你敲门怎么一直敲啊。这个也不好意思讲她嘛，这小孩子看到她这么可爱，笑的真的是很天真可爱淳朴的那个笑啊。一个真诚的笑，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是让那个小孩一个很真诚的心，别人可以感受得到。那这个小孩子就说，哎呀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把这张福音单张给你，并且我希望告诉你耶稣爱你，他真的是非常的爱你，你看这张福音单张写得清清楚楚，他并且告诉你神怎么样的爱你，并且告诉你怎么样的借着一个祷告你可以成为基督徒，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哎，这个老婆婆看了，本来想讲她呢，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么可爱天真的笑容，哎呀，就心中也不知不觉的怎么样得到一点温暖啊。哎呀，她就说，哎呀好啊，谢谢你谢谢你，谢谢小朋友，愿神祝福你啊。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讲了愿神祝福你，她因为她根本不是一个信神的人。所以小孩子很高兴把这个福音单张给他以后，就蹦蹦跳跳就开始走了。所以这个又过了一个礼拜，到了下个礼拜了，牧师又站在讲台上了，在讲道。然后呢他就说呢，不知道哈，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你想做的见证，或者有今天有没有特别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事情。哎呀，最后就在那个最后有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站了起来。这个陌生老太太就说了，她说你们都不认识我，我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会，其实呢在上个礼拜天以前我还不是基督徒。你知道啊，最近我的老伴过世，哎呀，我这么大年纪我又没有亲人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哎呀我觉得生活的好辛苦好没有意义，以前有两个人在一起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，哎呀我觉得好孤单好忧愁好烦恼，哎呀人生活着有什么意思，我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。然后啊我就心想，那一天上一个礼拜天外面下着雨，冷飕飕的湿哒哒的， 我一个人在家里，哎呀，看着阴色阴阴的天，天色，我心想，哎，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不如一走了之，结束我这条生命算了。所以我就真的，我拿了一条绳子，拿了一把椅子，我跑到阁楼上去，我把绳子绑在那个阁楼的那个柱子上，我准备站上椅子，一踢椅子，自己一勒脖子，我就走了，就算了，结束这条生命了，我就不会这么忧愁，我就不会这么的忧虑了哈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我的门铃忽然响了，你知道我家的门铃从来没有人来按，也从来没有人来看我的，我就是这样子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我本来以为啊，我也不理他嘛，他按一下门铃就没事，他就走了。可是没想到这个门铃摁了半天，越摁越急，他不仅没有停啊，后来干脆不知道是谁在那边蹦蹦蹦的敲我的门。我心想，哎呀，我想死都死不得的安宁啊！好，我说算了算了，我先下去把门开了，开完了以后我回来再死掉算了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就去开门了。可是你们知道啊，当我开门的时候，我一打开门看到这个，哎呀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可爱这么天真的笑容的一个小朋友，像一个小天使一样站在我的门前。哎呀，他跟我说耶稣爱我，他真的是非常的爱我，他并且给我这张福音的单张，他说这个福音的单张会告诉你耶稣怎么样的爱你，你怎么样可以借着祷告接受耶稣到你的心中成为一个基督徒。哎，我就坐下来了，我想临时我就把它读完也没有什么坏处，我就读完了。可是按照那个圣经的经节，按照那上面的福音单张，我就按照那个一字一字，我每个字都读完。读完了以后，我按着那上面的指示哈，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我的心中真的是得到无限无比的安慰。我也知道，我从今以后是神的儿女，我不用死了，我蛮有希望。我开始我的心中有了盼望，因为我知道我将来还要见神，我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上楼梯把这绳子椅子都拿掉了。所以今天我来到你们当中，因为你们那个福音单张上有你们教会的地址，所以我今天特别的来谢谢你们。哇，他讲完以后，你知道这个爸爸，做牧师的爸爸看着自己的儿子，自己的儿子看着爸爸，他们会心的微笑。前两天跟福利兄谈的时候，他特别谈到一句经节哈，经节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，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练哈。我在神面前，便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，嘱咐你，勿要传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要百般的忍耐，各样教训责备人。我跟弟兄交通的时候谈到这一节经节，弟兄提了这个经节，不论得时不得时。我想刚才那个小故事就是不论得时不得时最好的一个例子，是不是？不论得时不得时，跟人传讲这个福音，让我们思考像那个老太太的故事，也许你碰到的人是今天他最后他今生最后一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或者是最后一次你见到他能够把福音跟他分享。所以这个地方讲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怎么样，说时不得时都要分享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提摩太后书，你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怎么样最后的一封书信，而且是在保罗写这封书信以后，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快到了，他马上就要寻到了。其实在这个写完这个书信以后不到一年，大概在一年左右，保罗就为主寻到了。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在关在监狱里，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近的时候，所以你去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经节。可是最让我感受生动的，就是最感动我的是，在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快到的时候，他还在那边叮咛提摩太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你都要传福音。哎呀，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是我们 真的是拿来做一个很好的警惕，做一个很好的鼓励，让我们用保罗做我们的榜样。当然我们不会，可能没有像多半人都不会像保罗这么有能力和为被主所使用，可是让我们从当中学他的心态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就算他自己知道自己快要为主寻道了哈，按照一般的传说，保罗是被砍头的啊，而且是在这个尼禄，是不是尼禄做暴君的时候要抓几个人来做这个杀鸡儆猴，是不是用保罗做我们的一个警惕，按照神的丰富，按照神的丰盛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。最后我想你们会的名字哈，教会的名字是水旁，是不是就我想到什么诗篇第一章怎么说啊？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，是不是啊？他要怎么样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怎么样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行的怎么样尽都顺利。我也用这句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，真的我们不用担心要说什么，不用要担心要传讲什么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祝福最好的就是把福音跟人分享，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人分享。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早上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在这边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祝福着你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真的是不仅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扶持，更是在这里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。你祝福他们的身体，祝福他们的事业，祝福他们的侍奉，让这个地方，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大大的发光。求你祝福他们，与他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